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在上一课我们已经一同研读完了和西阿书第三章。和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先知的婚姻预表百姓背信弃义，他们都犯了属灵上奸淫的罪。和西阿书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是整卷书的另外一个大段落，那我们要留意几方面的转变。第一方面是在这个段落当中，叙事的内容和焦点有所改变，从讲述何西阿的家庭转到针对以色列国的子民。第二个转变是语调和风格的转变，相信我们还记得第三章是安慰和盼望的信息，但是进入第四章变成了一个控诉的主题。还有一个转变我们要注意的是以色列的身份和名称的改变，从第三人称的他们转到直接的第二人称，也就是你们或者你。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以应许作为结尾的，在研读的时候我们会很深刻地感受到神是那位永远接纳妻子的丈夫。不过进入第四章主题转变了，主题变成是审判。这段经文采取了法庭的用语，其实当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会常常看到这种好像是法庭的场景，先知用一种诉讼的方式来带出审判的宣告。今天我们会研读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四章一节到十节。四章一节到三节讲的是上帝的审判会临到全地，包括了北国以色列和子民。而下一个段落第四章四节到十节讲的是上帝的审判临到祭司身上，也就是宗教领袖的身上。在这个段落当中，神首先向他的子民指出他们的罪状，然后再指出祭司和官长的罪。好，请我们翻开圣经何西阿书第四章。何西阿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指控这地的居民，因为在这地上无诚信，无慈爱，无人认识神。何西阿作为神的先知，他站立在以色列众民当中，受耶和华这位立约的主的差派，向百姓宣告天上的法庭已经召开了，要对他们所做出的罪行做出判决。先知首先提出了控诉或者指控，这个指控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立约本身就带有法律条款的关系。立约是双方的，如果其中一方违反了立约的规条，就会引发惩罚。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会以咒诅的形式呈现这种惩罚。何西阿先知正是用这个司法过程的观念来表达以色列的百姓破坏了他们跟神之间的盟约。这场的诉讼是针对这地的居民的。在何西阿书当中，土地在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里头扮演着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神借着土地把祝福赐予他的子民。有时候土地甚至会用来表达以色列人和耶和华关系当中的身份， 为什么耶和华神会提出诉讼呢？根源就是百姓就住在他所赐的那块土地上，但是百姓对这个关系所当负上的责任视而不见。这场的诉讼以两种方式展开，我们可以注意看。首先，诉讼是以否定的方式列出以色列本来应该遵行但是没有遵行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失职的罪。四章一节，神提出了三重否定：无诚信、无慈爱、无人认识神，这就是子民的罪。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诚实，也没有慈爱忠诚，也没有对神的认识，这是何等悲哀的光景。在一个关系当中，诚实和慈爱是应当实践的德行。在旧约里头，这些字眼诚实、慈爱描述的是以色列对神应当持有的态度，应当持守的关系，或者以色列民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也应当持守这样的关系，慈爱、诚实，这也是神律法的教导。诚实这个字在何西阿书当中只有这一次出现，诚实其实是信实的同义词，信实是神的属性，很坚定、很可靠。一个人说话应该是说了算，是有责任的，诚实、信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另外一个词慈爱应该不难理解了，诚实在旧约当中常常是慈爱的同义词。慈爱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是 hesed， hesed 这个字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意涵，包括了爱，忠诚的爱，不变的爱，坚定的爱，也包括了善意、虔诚、忠义这样的意思，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词汇。 Hesed 所描述的是一种维系关系的态度和行动，而这种关系可能建立在血缘上，建立在社会制度上，或者一份合约上。我们说一个人展现出 Hesed 的特质，就是说他在既定的关系当中会按对方合理的期望做出相应的关怀、相应的回应。在何西阿书当中， Hesed 指向的是以色列与耶和华神的盟约关系。第三个字认识神，是何西阿在处理以色列的问题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字。认识神这句话在六章六节再一次出现。六章六节这么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节经文把认识神很完整地表达出来。现在耶和华神对他百姓的指控是无人认识神，缺乏了对神的认识是以色列民的根本的缺失。虽然百姓表面上说，哇，我们很愿意认识神，如同在第六章第三节他们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但是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完全反映不出来他们真的有认识神。认识神是耶和华对百姓所要求的，他喜爱人认识他胜于燔祭。百姓不认识神的话，就算他们献祭的礼仪做得很足够，但是耶和华神并不喜悦。百姓需要的是认识这一位在出埃及当中对他们启示他自己的耶和华神。百姓需要认识那一位在他们的历史早期就已经扶助他们、医治他们的神。百姓需要认识那一位赐给他们土地出产和一切美物的主。无人认识神是何等可悲的光景，到底谁要负上责任呢？无人认识神，祭司的责任是最大的。祭司的职责是要传递神的旨意，让百姓能够认识神， 所以认识神、认识耶和华，就是何西阿用来表达什么是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这个信仰是建立在耶和华和以色列在迦南生活之前的救赎历史上。认识历史、认识神的作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切是塑造百姓属灵生命的关键。何西阿书四章二节，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在这一场诉讼当中，以色列子民犯下了什么罪行呢？在希伯来文里头，以几个绝对不定词来呈现他们的罪行，用来强调以色列的罪恶程度。这种绝对不定词特别强调一个动作的本身。这里提到的罪行，其假是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并不是一般的道德沦落而已，而是百姓违反了耶和华在盟约下对他子民的旨意。这些罪行，特别是后半部分的罪行，跟十诫禁止的罪几乎是一对应的，而前半部分列出的罪行也包含在十诫和其他的律法传统当中，都是律法严厉禁止的罪行。先知耶利米在他的圣殿讲道当中也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列举百姓的罪行。耶利米书七章九节，你们岂可偷盗、杀害、奸淫其假士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翻开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来对照一下。何西阿书四章二节提到其假士是违反了哪一项的诫命呢？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提到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何西阿书四章二节提到的不见前言是说谎，是违反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我们记得何西阿书的背景是耶罗波安二世治下的盛世，商业发达，欺骗的事经常出现在交易当中。何西阿书四章二节提到的杀人非常清楚了，出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的诫命，不可杀人。偷盗的罪也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不可偷盗的诫命里。在神的诫命当中，偷盗也包括拐带人口。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六节就提到，拐带人口或者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是非常严重的罪，是死罪。至于奸淫的罪，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的诫命，不可奸淫。其实这一切的教导是以色列百姓非常清楚的。很多人觉得十诫好像是一些硬绷绷的规条，好像学校的校规，禁止人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好像没有自由。但是当我们在细心思想先知书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何西阿书四章一节提到百姓缺乏的德行，也是他们已经失落的德行，诚实、良善、认识神，并不是空洞的教导、抽象的教导，而是真实的信仰生命所实践出来的。这些德行非常的重要，因为关乎整个社会的道德层面。律法所规定的很多都是关乎社会的秩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色列缺乏了这一切的德行，就会犯下伤害人的罪恶。所以我们在先知书当中看到以色列民的罪恶，他们害人害命，他们侵犯弟兄的权益，他们欺压弱小，欺压孤儿寡妇，这些都是对神不忠，破坏跟神的关系的罪行。 当整个以色列的群体都失去了对神的认识，失去了忠诚，失去了委身，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北国已经全面沉沦了，变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就如同耶利米先知所形容的南国犹大一样，一个外表很虔诚，但是内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悖逆的一个民族。何西阿书四章二节提到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原文是强调流血又流血，社会暴力变成了日常，子民的罪恶一件紧接着一件，以色列已经完全破坏了跟耶和华神所立的约，所以理所当然他们要承受因为违约所带来的刑罚，带来的咒诅。问题是百姓能听得进先知的信息吗？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活在繁荣安定当中，耶罗波安二世治下国家富强，这些惩罚的警告以色列百姓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们不知悔改，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正步上灭亡的道路。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何西阿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读完了《何西阿书》四章一节到二节，让我们继续翻开圣经，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四章三节。先知说，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天空的飞鸟都日去衰微，海中的雨也必消灭。经文的开始是因此这个词，因此承接了上面所说的以色列民所犯下的罪行，引进耶和华神要施行的惩罚。四章三节所描述的处境不单单是因为干旱或者任何的自然灾害，我们不要忘记跟土地很有关系，跟土地上的百姓很有关系。四章三节所描述的是生命的枯萎，这是因为以色列子民违背盟约所带来的灾难，土地因着百姓所犯的罪也被污染了，土地要一起承担咒诅的后果，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逃脱。其上的居民不用说了，连田野的兽、天空的飞鸟、海中的鱼也同受咒诅。罪恶和罪恶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何西阿书四章四节，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你的百姓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刚才我们提过，何西阿书四章四节到十节把诉讼的焦点从以色列百姓转向祭司。四章四节提到的争辩这个词、指责这个词都是法律的用语，争辩的意思就是提出指控，寻求争端的裁决，指责的法律意思就是听见控诉了，现在要提出纠正的言语。四章四节下半节所说的你的百姓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是说，祭司啊，我的争辩是针对你的，也可以翻译作祭司啊，我要与你争辩。祭司是重要的职分，但是祭司却有负所托，所以先知要跟祭司争辩。我们发现在旧约当中，先知有时候会跟那些在宗教体系当中的权威产生冲突，比如说阿摩斯就被祭司控告。 祭司和先知一样，都是宝贵的职分，他们要向上帝负责，要服从上帝的话语，犯罪也一样要受到神的审判。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更明白。何西阿书四章五节，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跌倒这个动词可以翻译成现在式或者是未来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跌倒可以描述祭司当前的失败，同时也可以预告这个祭司快要面临的审判。不少的圣经译本会采取未来式的翻译，就是祭司快要面临审判，这样的解释按照上下文更加合理。祭司在日间跌倒，当耶和华神要执行对祭司的诉讼判决，即便在大白天，在日光之下，祭司仍然要跌倒被毁灭。这里提到连先知也要跌倒，这是何西阿书当中唯一一次以负面的语气谈到先知。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里是指那些在体制内的圣殿先知。先知与祭司并列，原因是他们不传讲神的话语，他们选择参与宗教体系的败坏。这些犯罪的先知同样要遭受审判。四章五节下半节提到，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句话不好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祭司犯罪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母亲。事实上，针对祭司的审判也会牵连到他的家庭，他的儿女。在何西阿书二章二节里，母亲其实也是象征整个以色列民族这样的角色。所以这里讲的不单单是祭司本人的母亲，更是整个以色列民的群体，也就是说所有现在最终的子民。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把你的母亲翻译成你的家族更加合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你抛弃知识，我也必抛弃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耶和华宣告了他对祭司的控告，要把罪行和刑罚彼此对应陈明出来。我们细心读的话，会发现四章五节跟四章六节是一个对照。耶和华神要毁灭祭司的家族，因为祭司的失败毁坏了耶和华神的百姓。其实这个控诉的语气是很哀伤的，因为关乎我的百姓。以色列本来是蒙神拣选的，是与神立约的选民，但是因为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的不忠而被毁坏。这个毁坏是怎样造成的呢？就是四章一节所提到的缺乏知识，不认识神。知识就是学习和遵行神的旨意，回应耶和华救赎的恩典，履行盟约的要求，如同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缺乏这样的知识，以色列就失去了作为盟约百姓的意义。祭司的职分很重要，因为他负责维系并且传递关于神的教导。祭司站在圣所当中，站在约柜面前，代表耶和华神向百姓宣告他的救恩和他的旨意。很可惜，北国圣所的祭司已经放弃了耶和华神赐予他们的职分，反而他们主持一套充满迦南风俗色彩的宗教仪式，祭司却失职犯罪，所以他们要承受审判。祭司如何对待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如何对待他们。 他们拒绝神的启示，神也拒绝他们的祭司职分，神要解除他们的职分。本来他们的儿子会继承祭司的职位的，但是这样的身份会被剥夺。何西阿书四章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从四章七节开始，祭司从第二人称你转向第三人称的复数他们。原来耶和华神审判的对象是整个祭司团体。为什么这里说祭司越多越不好呢？祭司越多，他们所犯的罪就越多，就越发的得罪耶和华神。多一位祭司就等于多一个罪人。祭司错在哪里呢？祭司本来是认识耶和华律法的，他也有责任传讲上帝的话语，但是祭司却背弃神，忘记他的律法。他不传讲，百姓就不认识神，他们会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所以百姓犯罪，祭司和先知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我们要问，祭司和百姓是不是真的不认识神呢？不是，他们是不肯听从神的吩咐，他们的心没有被神的话语转化，他们有的只是头脑上的知识，却没有切切实实的遵行神的话语。祭司既然不达标，得罪神，耶和华要将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确实，祭司本来是一个光荣的职分，祭司担负一个重要的责任，引导百姓认识耶和华神。很可惜，祭司犯罪堕落，使以色列百姓也陷在罪恶里头，因此等待他们的是耶和华的惩罚。对于我们这一群蒙召服侍主的仆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都忠于所托，忠心的服侍主。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全然的